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9日星期三，拉特朗大殿奉献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加布遣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致函法国主教团大会，指出教会应关怀侵犯受害者。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卡恰宗主教在联合国大会第77届会议上强调和平利用太空的国际合作。巴林，阿拉伯宗座代牧区伟大的传教冒险经历。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你们不要气馁，却要保证关怀侵犯受害者以及那些因丑闻感到失望和痛苦的人。教宗方济各在写给法国主教们的信函中如此勉励道。法国主教团从11月3日起在路德举行秋季大会，教宗在大会开幕之际向与会神长们寄发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信函，保证为他们祈祷，并怀着兄弟之情在精神上给予支持。信函指出，在法国的教会因若干牧者侵犯的悲惨事件再次受到震撼，教宗在此时刻为该国神长提供必要的支持。这里提到的案件当事人是森蒂尔主教，他曾经担任吕松教区和克雷泰伊教区主教，后来因在1990年代犯下的性侵犯而辞职而受到惩罚。在如此复杂又棘手的背景下，教宗邀请法国神长们定睛注视基督的十字架，不要气馁，却要坚忍不拔地坚信圣神将陪伴他们的努力奋斗。教宗写道，他深知你们有意使法国教会恢复其真正传教的面容，并鼓励你们大胆且睿智地向前迈进。教宗强调，当务之急是要为天主子民疗伤，首先是这些侵犯的受害者，但也包括所有感到愤慨、失望和痛苦的人，特别是你们的司铎。他们的夺职十分美好，却尊严扫地，越来越难开展工作。他们需要你们更亲切的关怀。此外，信中也提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启动的一项计划，即在6个月内向公民征求有关安乐死的意见。教宗在信函中敦促关怀并尊重最脆弱的人，这是法国神长们的职责所在。在这，神长们也要省思如何协助该国社会找出关于临终的适当法律。在信函的结尾处，教宗祈愿在法国的人们本着真理进行讨论，不受意识形态的左右，愿法国主教们的声音得到聆听。我们共同家园的事业在不断扩大，这一切都应该有益于改善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确保新技术让每个人受益。日前，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卡恰宗主教 在联合国大会第77届会议上强调了这一观点。总主教在讲话中表达了担忧，离地球较近的外层太空区域正变得越来越拥挤，而这种聚集会导致竞争，争先获得有限的轨道，现有的和平利用的可持续性受到了威胁。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就真正促进共同利益的治理体系达成共识。关于和平利用太空的国际合作领域，圣座观察员指出了优先事项。首先，太空活动的可持续性要求所有国家保持合作，以免产生新的太空碎片。另一个紧迫事项是平衡商业利益和科学研究价值。卡恰总主教继续说，太空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利用太空所获得的益处应该惠及所有国家，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卡恰总主教在讲话最后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应促进合作，通过环境监测、灾害风险预警、核查军备控制的协议以及对健康的支持，来研究外层太空如何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信仰通讯社发表传教文章，题目是《巴林，阿拉伯宗座代牧区伟大的传教冒险经历》。11月5日星期六，巴林王国阿瓦里国家体育馆迎来了3万多名信众，参与正在此间访问的教宗方济各主持的隆重弥撒圣祭。1938年，巴林的天主教徒只有150人，地方教会领导人估计，现今巴林王国大约有至少8万名教友。令人惊喜的，并非有计划的增长与令人印象深刻的移民潮不无关系。近几十年来，数百万外籍天主教劳工涌向阿拉伯半岛寻找就业机会。巴林王国和整个阿拉伯半岛教会团体的壮大，发生在这个没有庞大教会机构、没有明确牧灵计划的国家。几十年来，来自远方的传教司铎、修女、主教们用传教智慧陪伴到巴林王国寻找工作的天主子民的历程。地方教会和传信部一致行动，也远见卓识地找到了与地方当局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和手段，并让教会生活的外在形式适应特定的情况。纪念他们中的一些人物，也记述上个世纪传教士们最独创的冒险经历。1938年，大约150名巴林的天主教徒们，只有当一名加尔默罗会会士从伊拉克巴格达来到阿拉伯半岛时，才能领受圣事。寻找工作的天主教徒移民潮来袭时，那时候设在也门亚丁港的阿拉伯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蒂林南奇蒙席来到巴林，并见到了当时的埃米尔，也是现国王的高祖父哈迈德本伊萨阿勒哈迪法，要求埃米尔能够给教会一片土地建造圣堂。1940年3月8日，现代波斯湾地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即耶稣圣心堂正式落成筑圣。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后，也门的英国占领军不满一名意大利主教在其殖民地内，迪林南奇主教被迫返回意大利，而巴林圣堂的建设工作又来自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加布浅方济各会士伊尔齐奥路易吉玛利亚卡尼神父负责。1941年12月，玛利亚卡尼神父也被英军逮捕了，被驱逐至印度3年，关押在集中营里。1950年，玛利亚卡尼神父被任命为阿拉伯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1953年5月，在麦纳麦堂区建起了圣心学校，并交由 孔伯尼会修女负责。上个世纪50年代中，天主教徒移民劳工陆续抵达巴林，并迅速的激增。在本堂斯铎蒂尼斯神父的领导下，堂区牧灵和爱德活动也逐步扩大。上个世纪60年代，亚丁港成为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也门共和国首都，宗座代牧区被迫从其历史性的总部迁移。多年宗座代牧空缺后，新教宗保罗六世于1975年任命加布遣方济各会会士格莱莫里为阿拉伯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时任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的巴西籍枢机安杰洛·罗西枢机主持了格莱莫里主教的祝圣仪式。阿拉伯宗座代牧区迁至阿布扎比，格莱莫里主教任宗座代牧直至2005年。2008年，在接受采访介绍了这段漫长的牧灵经历，以及与地方当局谈判获得建造新堂授权过程中投入的大量耐心，格莱莫里主教强调了包括宗座代牧区在内的各国统治者们不断向他表示了天主教徒的良好表现，他们总是努力遵守地方的公共规则，展示了对宗教的热情，给地方当局留下了积极的印象。格莱莫里主教特别强调，巴林王室一直善待天主教徒。2005年，孔伯尼会传教士卡米洛·巴林被任命为科威特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时任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塞贝枢机在科威特城主教座堂主持了他的浸牧仪式。2011年，圣座重新划定了阿拉伯半岛国家的牧灵省区域，将科威特宗座代牧区的范围扩大到了巴林、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辖区，由此北阿拉伯宗座代牧区诞生了。由这位来自意大内维内托省的孔伯尼会传教士主教管理，15年的时间里，巴林主教以务实的态度为无数教友团体服务。当时250万教友中的150多万聚集在没有圣堂的沙特阿拉伯，打工移民潮将这些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引向了他所在的代牧区，首当其冲的就是印度和菲律宾劳工移民。时任北阿拉伯半岛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的巴林主教指出，教会越接近耶稣基督，也就更加参与他的受难，接近基督的人参与了他的受难和死亡，也是为了参与他的光荣和胜利。2020年4月12日，巴林主教病逝。今天，领导北阿拉伯半岛宗座代牧区的是宗座署理，五月刚刚荣休的南阿拉伯半岛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律师级加布遣方济各会士保罗·亨德尔主教。教宗在巴林国家体育馆主持的隆重弥撒圣祭中，是亨德尔主教代表全体表达了对博多路继承人的感谢。他表示，和您的主保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一样，您不怕与穆斯林世界建设桥梁，展示您对所有善心人士的友爱关怀，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文化和宗教背景。我们中东基督徒努力实践圣方济各对他的弟兄们的邀请，在穆斯林中间善度精神生活，为的是不争吵，只是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西班牙籍的梁七峰神父是纳瓦拉加布浅会派到中国平凉传教的传教士，他与爱愿群神父、陶希圣神父、姚修士一起于1947年4月28日乘船离开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在旅途中，梁神父写了一封信给潘普洛纳神学院，日期是1947年5月3日，他在信中这样说：今天是我们离开巴塞罗那的第五天，这五天中我们看来看去只有海洋，一点陆地也没有，一度我们可以看到远远的非洲突尼斯海岸，还有一些岛屿，我们甚至不敢靠近马耳他岛，因为战争时埋下的地雷可能会随时爆炸，这样的话我们的船就会被毁掉。我们曾经看过很多英国船小心翼翼地在地中海一带巡逻，昨天其中一艘命令我们停下来问话，由于我们打扮怪异，起初他们以为我们打载的是巴勒斯坦流亡在外的犹太人，跟他们解释一番之后，我们才被准许继续航行。昨天我们看见一艘很大的法国船也准备开往中国，航行的速度比我们还快，上面载着的是从马赛来的许多传教士。我们在船上的生活棒极了，从来没有想过在海上旅行可以如此的惬意，水手们都说大海异常宁静，到目前为止除了一位修女之外没有人晕船。这位修女准备要到他们菲律宾奎孙市的修院去，她因为在甲板上看海太久而感到眩晕。我们船上提供的食物很有变化，虽然大部分都是美式的菜色与口味，我们每天提供的餐点是早餐、美式风格、点心、11:30有点像是简单的午餐。晚上6:30的主餐，我们每天都有32台弥撒，因为我们有32位神父，从船长到水手和乘客都来参加弥撒，或是这台或是那台，船上的人都是教友，只有少数几位是来自犹太的家庭。现在是五月份，每天我们都公开庆祝菲律宾的五月圣母献花节，加叶塔诺神父独唱圣母的歌曲来赞美他，埃燕群神父用他高级的手风琴来伴奏，而陶希圣神父负责用牛铃来召唤人们。这趟要到东亚的旅程中有64位传教士，每个人都洋溢着无止境的欢乐，特别是加布浅会士所显露的欢乐特质，使我们无论到哪儿都为人所熟悉。在巴塞罗那送行时的眼泪与拥抱当中，加布浅团体的圣方济愉悦吸引了众人的注意，一如他们先前所告知的，甚至看到这么多巴塞罗那人来与菲律宾的船道别。我们传教士热诚大声地唱着著名的歌曲《伟大的理想》，特别强调这歌词而拉长声音，我已经准备要去，我已经准备要去心爱的传教区。西班牙的土地已在眼前消逝，过去五天来我们航行在地中海无时无刻的都充满欢乐，这种加布浅会士欢乐的特质深深存在船上每个人的心中，这是无人不知的事实。我们很自然地与船上的乘客来往，有一些人是来自我们的西班牙，有一些是在菲律宾工作的西班牙实业家或商人，还有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领事。有一天，领事与我们的省会长神父正式谈到这个国家的整体情况，我们期待着见到埃及的海岸。我用2个小时的时间写下这封信，当时他们已经宣布即将登上的城市的名字。 当传教士们抵达马尼拉的时候，受到热烈欢迎，一直到三个要到菲律宾的人离开那里为止。其他的四个人继续搭德国的船只到了香港，接着到上海。当他们在6月15日星期天到达的时候，桑琛真神父从平凉过来接人，但却不见人影。他们先到奥斯定会找他，然后再到奥斯定重整会，之后他们被分配到上海不同的修会的会院中。陶希圣和梁七峰神父居住在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神父的会院里。以下这份信是梁神父在1947年7月20日从上海寄出的。他写道：亲爱的省会长神父，主内平安，我很高兴以第六次派遣队传教士的身份写这份信，亲切地问候您，并在此天主的土地上向您报告我们一路走来的消息。一如你可以从信上的标题所看到的，今天7月20日我们仍然在上海。自从6月15日起，我们的计划遭到搁置，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启程到中国的平凉，是因为在我们到达那里的5天后，也就是当我们正准备要开始旅行时，突然从平凉发来一份电报，上面写着传教士请不要过来。你可以想象这份信让我们有多么的吃惊，因为我们还没踏上中国领土就被告知不受欢迎。这难道不是很可笑的吗？他们是要把我们支开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中国呢？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在我们忧虑地等待了4天之后，另一封信的到来解释了这份电报的原因。原来共产党已准备入侵甘肃，根据谣言，宁夏的军事领袖是位回教徒，他是共产党的头号死敌，听说他与共产党订立了盟约，因为这样我们才得提防，如果这是真的话，我们将会全盘皆输，那么传教士在甘肃的时间就都会浪费掉了。在平凉的街上，人们已开始建造防御的城墙，许多人害怕地逃离这里。贝尔宾扎纳神父以如下的字句结束一份给我们的信，他说：毫无疑问，我们整个的坚木教区除了平凉城之外，很快都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我们的中座坚木也接着说，如果坚木教区垮了，平凉也会跟着垮掉。从这些消息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势有多么紧张，可怜的新手传教士。然而请信任天主，他不会带我们来到传教站的大门，却又拒绝我们并把我们赶回去。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继续准备我们的计划，就好像之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几天之后，我们收到更多乐观的信，可是从信上似乎无法证实先前的谣言。最后在7月5日，那份等待已久的电报终于到达，让传教士来。现在所有的危险都消失了，谢洛达和郁润良神父这么多年来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内，如今他们自由多了。明确地说，当我们的生命遇到危险时，这些悲观的谣言对我们传教士却成了乐观的时刻。有人说光荣的更新时代即将来临，这些话是上海的伙伴桑琛真神父告诉我们的。或许你已经知道，在6月29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斩礼日，我们坚木教区将会有3位新神父，这意味着整个平凉要接受福音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如果共产党可以让我们平安，盗匪消失无影的话，甚至主教座堂也有可能出现在平凉。或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天主教医院。现在我们用收到的捐款奉献，已经在上海买了一辆很棒的美国雪佛兰卡车。根据桑琛真神父的说法， 一开始这辆卡车可以帮忙载送建筑材料，司机的问题也不大，中国人是很好的司机。你可以看出来，这卡车对我们的传教工作很有注意。我们猜想基督徒的信仰不会再像脚踏车一样慢速，之后会慢慢地像美国的雪佛莱一样快速进展。我们在途中买了一辆卡车和堂区礼仪需要的五架小分琴，以及许多打算从上海带到平凉的有用东西。这是导致我们太晚离开这里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一路带着从西班牙来的许多笨重箱子，这也是我们行程延迟的理由。当我们从马尼拉出发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把行李都留在那里。由于我们信任的阿勒库萨先生缺乏经验而延迟行程，在我们等待行李超过了一个月之后，才被告知行李将会送去上海。我们的行李在上海的海关碰到许多问题，不过感谢天主，因为一些朋友的帮忙，后来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除了你寄给吕秉之神父打猎用的枪没有拿回来之外，在中国各种武器都是严加管制的，我们将付出几百万元的代价，不过这是一件小事。这几百万元对这里来说不算什么，不用担心，因为在这个天堂的乐园和中国这古老帝国，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最有趣的是，最近这边币值大跌，一块美金在上海的黑市里相当今天中国五万元的币值，如果在马路上碰到乞丐要求施舍，根据他们的说法至少应该给500元。在上海坐公车最短程的距离也要2000元。我们买了一打叉子，一双叉子就花了我们3000元。不过我们并不担心，因为生活水平的不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比西班牙和菲律宾来得便宜。早知如此，我们就从西班牙和马尼拉多带一些东西过来，这样在这里就可以少点花费，那么我们就可以多存一些钱了。据说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合法印制了许多纸钞，这真是个聪明绝顶的办法。省会长里卡尔多神父昨天从马尼拉写信给我们，再见了，Florencio神父，请为我们祈祷，这样我们从上海出发，穿越中国大陆的心脏，到达平凉传教区的旅程才会一路平安。他们今天刚刚告诉我们说，大概在8月1日，我们可以搭乘运货的火车，而不是专门载送乘客的火车。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行李带在身上。请跟修院所有的弟兄问候，再会了，您圣方济天使修院的小弟兄梁七峰。以上是梁七峰神父写给西班牙加布遣会省会长的信的内容。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